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哎，我们今天周四的卫生音跟大家又见面了哈。
在节目一开始呢，照例回顾历史，2007年台湾高速铁路试运行。
那今天的新闻我们首先就从 SBS 的一条新闻昨天翻译给大家的开始。一条比较有气味的新闻。
非常有意思。
对，上个星期天墨尔本市中心多处海滩突然被粪便污染了，现在官方宣布这些海滩已经重新向公众开放。
那上周四呢，大量的粪便被倒进了 Port Phillip Bay， 那维多利亚州的环境保护局就说了，经过连夜的抢救，海滩状况已经得到改善，现在36处海滩的水质状态已经是优或者是良，都已经符合大家下水这个游泳的这个条件了哈，
嬉戏玩耍，
大家可以嬉戏玩耍。但是呢，维州的环保局也说了，大家还是要避免去变色的水域或者是暴雨水区附近游泳。
好贴心，我觉得主要是可能政府担心大家的那个泳衣泳裤万一被染色了不好洗。
对对对，这条消息出来之后，我的朋友圈里面无数这样的
消息。炸锅了是吧
？Welcome to Melbourne 。
待会儿再跟你讲。
我们都是怀着很沉痛的心情，笑嘻嘻的看完了这条消息。
其实仔细想想，这个染色事儿小哈，衣服染大不了再买一套泳衣，万一呛一口水怎么办？
游泳的技术还是要高。
昨天其实，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这个新闻呢，昨天是屈胜男翻译的，对吧？他一看 Port Phillip Bay， 天哪，我的房子，我你终于有一处面朝海、春暖花开的地方。
这个"奋勇前进"这个词也不能再看，也不能再用了。
真的，昨天看了以后，脑子里怎么都这四个字"奋勇前进"。
当然，大家要注意啊，时刻关注这个维州的环保局，然后给大家公布的这个数据，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小的事儿哈。但小归小，这个安全还是要注意
啊。对对对，就是反正现在已经可以下水嬉戏了啊，新年。开始了，这个在大家每一个人收到的跟雪片似的这个祝福当中，有关这个夫妻和睦的祝福应该是不在少数的。那么在今年，我们这是新年第一期哈，2007年第一期微声音，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跟这个夫妻相处之道有关的话题。
上面有密集的新闻，首先是来自《每日邮报》。那2016年的年底，辞旧迎新之际，新州警方突然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说呢是有一名女子在新州的 Crowdy Head 附近开着一辆深蓝色的福特车，径直就撞向了另一辆福特面包车，撞完之后没完，又冲向了一辆停在附近的一家冲浪俱乐部里的起亚汽车。
这为什么呢？后来警方就了解了一下，这个肇事的女司机是现年58岁，她撞的第一辆深蓝色的福特车，她自己开的也是福特嘛。这个她撞的第一辆深蓝色的福特车的男主人呢，就是她的先生。这么大的火气是因为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和另一个年轻的女子一起压马路来着。而这个年轻的女子开的就是第二辆被撞的起亚车。
那幸亏是没有人员受伤，不过车基本上都毁了。
警方说这个基本算是人民内部矛盾，好，不予追究。那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说，他看到这名开碰碰车的女子呢，是看到自己的老公和年轻情人下车后才冲过去的。
那这大姐也真是的哈。澳洲的汽车基本上都有保险。
哎，我们之前看到其实有一条这两天大家都传得很凶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原配和自己的妈冲进去暴打丈夫和小三，然后这个小三马上反过来和这个原配和丈母娘一块痛打这个男的，一边打一边说你骗我，敢说我会捅着，怪后来被称为是史上最机智的小三。
哎，
是吗？
其实我看那种新闻的时候，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都去打小三，为什么没有人去打那个？
所以现在有人打老公了，而小三开始反戈一击，你知道吧？关键这个被称为史上最聪明的，这个真的是，哎，这个夫妻本身同林鸟哈，十年修的同船渡，要夫唱妇随，有点说不下去了。我们下面就说一对夫唱妇随的夫妻。
好，那来自澎湃新闻，不久前呢，上海警方成功抓获了两名采花大盗，据称这两名采花贼多次流窜到迪士尼盗用这个黄金菊，而且呢，这两个犯罪嫌疑人还是一对志同道合结伴作案的中年夫妻，
偷菊花。 然后据说两个人经常趁着夜深人静，多次开车潜入迪士尼，手持利剪，捡走了将近300斤的菊花。
300斤，
我得多少？那个东西是抛货，你知道吗？不压秤的应该。
对啊，然后呢，这个三百斤哈，300斤的黄金菊呢，而且呢，像这对夫妻呢，还不是个个案，迪士尼的度假区的公安已经是经常累计的抓获的偷花犯罪嫌疑人达到了10来人。被盗的菊花总价值是近30万元，
这菊花，
迪士尼的菊花是没有什么救了。
就是对菊花有一种执念，你知道吗？偏爱。经过这个监控后来观看的这个警察就看到这夫妻两个人其实是分工合作的很好的。一个呢负责就是望风，一个人把风，一个人就下车直接就开始捡菊花。这个办案民警就说了，经过前期侦查发现这俩人在上海没有固定的住址，抓的当天从他们俩的车上查获了满满的几大袋子的菊花。
那作案的钱某和李某两个人呢是夫妻关系，钱某说自己和妻子呢常年从事贩卖这个苗木的工作，多次在凌晨开车到度假区，最近的一次呢是共到了多少呢，是2500株的这个黄金菊，割了一个半钟头，这个速度还挺快。那两个人呢准备将偷走的黄金菊贩卖到杭州萧山等地。
那不是出杭白菊吗？偷黄金菊干什么？
反正能泡水就行。
我觉得
可能掺在里面那水还比较黄。
是前面那个流过来了吗？我觉得关键是你知道这个新闻一出，我估计那个迪士尼的菊花他们经常去捡的话，听了都是菊花一紧呢。是民警反映，就迪士尼度假区内的这个菊花被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去年的9月下旬开始，因为天气好雨水充足，菊花就长得特别好。
那迪士尼的度假区内3条马路沿线都大规模的种植了黄金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陆续有人前来偷这个花。这黄金菊和那个泡的菊花是一码事吗？
我不知道，我泡的一般都是杭白菊，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卖到杭州，会不会我就像卖到杭州和萧山那儿，就主要出杭白菊的地方，你知道吗？
掺进去是吧？
菊道相当于一个，这个偷花者当中既有花农，也有商贩，他们每次都是用那个大的蛇皮袋来装，据说装满一袋重量就有200-300斤。
哇，真是厉害、啊！
这多大一个袋子？你说真的是？
采菊东篱下哈，抓你没商量，基本上就这个状态。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悉尼晨风报的一条消息。除了日本，我们知道日本一直是号称长寿之国哈，因为那么其实我们澳大利亚因为环境宜人，也是属于平均长寿人口比较多的国家。
那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就显示，2016年6月前12个月当中，澳洲有600多名老人过了100岁的生日。现在呢，在咱们这个澳洲哈，百岁老人的数量已经是突破了4870位，其中1/3是女性，而这个数字预计在2050年的时候可能会达到4.1万人。
哇！还记不记得当时乾隆皇帝当年搞的这个千叟宴哈，年满65岁以上大家吃好喝好。那去年11月份的时候，昆山州州长也在布里斯本办了一个有45位百岁老人参加的聚会，这个还打破过这个迪士尼，记住他是迪士尼
吉尼斯，
吉尼斯
也是没有的，喝点菊花水拜拜火。
哎呀，
那就跟说这个好多这活动嘛，其实去年10月也是，这墨尔本呢也是举行了一个有57位百岁老人参加的聚会啊，这个长寿的人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那我们常常呢会在聊天的时候涉及到有关健康长寿的这个话题。
现在都有人去买这个百岁老人长寿研究中心的那个证了，看到没有？一对老夫妻，对，一人被骗了不少的钱，购买了一个叫巴马国际长寿人类研究中心的这么一个证书。
非正常人类长寿，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之类电影。
还有人看成是奥巴马国际长寿研究中心。那么现在根据新南威尔州大学调查说，一个人长寿除了遗传之外，还要做适量的运动和健康的饮食，这不是大家都知道。
对、啊、
但是你说行动是不是活得越久就越好呢？
这个我们就来看另外一条消息，有些事情就往往不是那么一定的。来自著名博主英国那些事儿就报道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哈，一个活了半个世纪的
一个半世纪
活了半世纪不太值得来报道，那活了一个半世纪的男人，多数人在当地称他为高瑟。那在2016年12月31号呢，是刚刚过完了自己146岁的生日。
吓人吧？ 146年走过了，我觉得老叫高色不尊重人，这么大年不叫高老吧？
嗯，
可能大家觉得146岁听起来有点魔幻，有点遥远哈。
嗯，
但是这个高老的身份证上确实记录他的出生日期是1870年12月31日，
那是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后的30年出生的。那
1842年，
如果这个日期属实哈，他将超过曾经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在案的最长寿的老人，那122岁的法国人老太太 Jenny。
但每你像一般来说遇到长寿老人，经常有人就会说：“哎，你是怎么样做的长寿的啊？”这个从来高老都没有分享过自己的养生经验。想到一个笑话，以前曾经问一个长寿100岁老人说：“你怎么能活这么活到100岁？”那时候我又不抽烟又不咳嗽，然后就听到有人在里面骂。就咳嗽，谁呀、啊？我爹，干嘛的？找不到烟了，你知道？就很多人会去问你那长寿啊、养生的经验是什么？但这个高老每次都说咋地吧，
嗯，
就只能耐心活着呗。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有两个伪命题，就是问你怎么能够那么健康长寿，和你怎么会变瘦，这都是靠命的。这都是
咋吧也表示理解。
靠命的，当然了，或许这个很多人呢，就说那个看惯了人间沧桑之后呢，会悟出真谛。那他呢是厌倦了被众人询问为什么这么长寿哈，经常是搪塞随口一说。不管是哪种高老，对于长寿这件事儿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快乐、欣喜和自豪。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
因为年纪太大了，
嗯，
他压根儿都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了，所以只有每年的这个孙子啊、曾孙和玄孙会在每年的12月31日给他操办生日派对，
嗯，
迎接漫长人生当中的又一年。
嗯，但是高老呢显得一点也不开心，甚至多次表示其实不想再活下去了，死了多好。
嗯，所以大家会觉得，哎，这不是，哎呀，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羡慕嫉妒恨呐、啊，都活这么的高寿。就像叫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那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他自己也说了，孤独。
是的，那高老早年的生活其实跟其他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离开，只剩他一个人仍然在生生不息地活着。
嗯，这一年年的过去了，这高老陆续是失去了自己的10个兄弟姐妹、4任妻子和所有的儿女。现在呢，在世的就只有也是快70-80岁的80-90岁的孙子辈儿们了。那么你想想看，隔了2代人这当中哈，有时候他们很难找到共同的一些话题在。
那这个孙辈们呢，是可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没有问题，可以给他端茶送药，可以记得每年帮他庆祝生日，但是和他最亲的妻儿手足却都不在了。
嗯，特别他有时候想聊聊天，聊聊这个发生的70-80年前的事儿，都没人知道啊，就没人跟他一块聊。
嗯，
没人呢让他感受到自己曾经年轻又充满生机的日子。
现在呢，我们眼中遥远的历史，却是他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生。
是的，
那这个鸿沟哈，就是他痛苦的最大来源。
嗯，大家可能会说，那为什么不去看电视剧呢？那眼睛得看得见，因为他现在眼睛也不行了。这高老就成了一座会呼吸的雕像，一块会走动的纪念碑，一个用他自己话说被死神遗忘的人。
嗯，那按照他的说法呢，从1992年起他就早已经开始想死了，甚至还给自己准备了棺材还有墓碑，但整整24年过去了，他却仍然顽强地活着。
嗯，刚刚度过了自己146岁生日的这个高老，其实现在他的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什么主动的活动了，
嗯，
没有力气了，任由孙辈们来进行摆布和照顾。刚才讲了说，可以看看这个发生在100年前甚至1个世纪之前的这个电视剧，因为他的视力已经严重的退化了，因为年纪大了，有些功能会退化。现在唯一的娱乐活动，也就是也仔仔细细听才能听到广播了，不知道是不是听到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更多的时间呢，他就只能坐在门口，茫然的望向根本就看不见的前方，啊，说起来挺悲哀的哈。
嗯，
那其实更多的时候呢，孤独是比死亡更加冰冷，是
的。长生不老是很棒的哈，孤独也其实就不那么优雅了。而且我们知道，如果长生不老好，但是你长生伴随来的衰老，你就可能让你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而且跟周围的人缺乏了一种交流的基础，只能坐在这儿看着这个历史的车轮从自己的身上碾过，其实也挺悲哀的。
是的，
嗯，就想到，突然想到，是不是当年想到《西游记》当中孙悟空？ 跑到阎罗殿把自己的名字从
生死簿
上给
勾
走，
嗯，
是不是把高老的顺大便一块给勾走了，
点了一滴墨在上面。
好，这个说完这个之后，我们来聊聊另外一个跟年轻人有关的话题了。
不少剩男剩女呢都有遭遇父母逼婚的经历。春节将至，那春节逼婚模式也即将正式拉开帷幕，让很多还想继续享受自由的单身男女苦恼不堪。
很多人春节探亲回家就七大姑八大姨围上，第一句话就谈朋友了没有，结婚了没有，有孩子了
没
有，没年终奖发了没有，这个有的人就根据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其他都不重要，问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有人就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自己被逼婚的这个全过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相亲苦，相亲累，相了半天不般配，又搭烟又搭糖，搭来搭去还是黄。
父母跟家人随，七嘴八舌直皱眉，有说坏有说好，说到头大才拉倒。
问家庭问年龄，在家种地行不行，心在烦脸在笑，见到对方吓一跳。
挑高矮减肥瘦好比市场买猪肉，看五官看长相反应慢了没商量。这个我觉得还没有把所有的痛苦写进去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一首最近网络上非常火爆的神曲，叫我需要个男朋友朋友哈，我这个没有读错，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
日夜寻思情人节，我需要个男朋友。八月十五中秋节，我需要个男朋友。七月初七七夕节，我需要个男朋友。正月十五元宵节，我需要个男朋友。十二的购物节，我需要个男朋友。还有一个圣诞节，我需要个男朋友。还有每一个春节，我需要个男朋友。我需要个男朋友，颜值满分超温柔，会在我感冒时候亲吻。我需要个男朋友，美丽是总是我的小小宇宙。我需要个男朋友，颜值满分超温柔，会在我感冒时候亲吻额头。我需要个男朋友，美丽是总是我的小小宇宙。我需要个男朋友，他会白梦般享受，像个超级大玩家。
唱得很有意思，尤其是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需要一个男朋友购物车跟男朋友有很大的关系。好，我们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给大家来讲一个比较奇葩的新闻。这是来自于重庆晨报。
最近大渡口茄子溪派出所，一般这种名儿，户籍窗口来了一位女士为孩子办理户口，但民警发现这位女士姓杨，父亲姓徐，丈夫姓徐啊，但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上面的姓氏既不是父亲的也不是母亲的，而是属于第三方姓的这个林。
隔壁老林。民警询问了，得知杨女士和徐先生结婚后生下了孩子，那徐先生家里的长辈呢就通过算命算出来说这个孩子呢五行缺木而不是缺钱，所以决定孩子呢不随父姓也不要随母姓，就选择第三方姓林。这个
姓杨的这女的她不有木字吗？
还不够吗？那为什么不去姓森呢？有三个部位，
杨多森
不姓森吗？
对啊，
嗯，这样募就够了。就民警就告诉杨女士不能办理，但这杨女士要坚持自己的孩子，想信肾就信肾。
对，那民警呢，根据2014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向杨女士进行解释，该法律条款除了对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法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以及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做出法律解释之外，还明确公民在尊重社会公德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择其他姓氏。
嗯，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母姓之外选一个姓氏，就是第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第二，由法定抚养人之外的抚养人选取抚养人姓氏，第三，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公民的姓氏呢，可以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当中来延伸，所以这三个条件杨女士没有一个是符合的，不可取。
那杨女士呢是最终同意了民警的建议，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
不然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孩子长大懂事上学了，老师说，哎，同学说一聊到这一家三口分别姓徐、姓杨、姓林，孩子会怎么想啊？所以还是有时候不能过于的迷信了。最近呢，过年过节呢，往往我们知道都是警察比较忙的，管完这个姓名还得管其他的。
是，那我们来看荆楚网的一条消息，最近湖北省高警总队孝感大队民警通过监控排查过往车辆的时候呢，发现了一辆无牌照的白色奥迪小轿车正在京港澳高速公路上超车道上面行驶。
按照行驶的路线呢，民警就在鄂北省际那个卡口呢把这个车给拦住了。看到民警之后，这个司机赶忙从自己的后备箱拿出了一个号牌给安上，现装了一个牌。那司机一查呢，还没有带驾照，而且他自己也承认卸下来这个牌照就是为了躲避这个电子眼抓牌，掩耳盗铃啊。
那民警就告诉张某，不悬挂机动车牌号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违规行为，要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的处罚。同时张某驾车没有带驾驶证，要被处以20元，记1分的这个处罚。
那么面对这样的重罚呢，张某是始料未及，那他就开始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先说自己是演员，看演员不行了，
我相信是真的演员，
什么群众演员。然后他一说自己演员，这警察不吃他这一套，他就亮出了红三代身份证。说他自己爷爷是个老红军，然后呢这还是无效，最后他就用现场叫警察，你等我一下，拿了个印纸板出来，上面自己给写了一张良民证。
这电视剧看太多了。当然然而这个警察呢早就看穿这一切，尽管张某演技精湛，但是呢这种招数都不管用，警察叔叔依法是对其进行了处罚。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是跟警察有关的。我发现这个每到逢年过节哈，警察真的挺忙活的。那这条消息来自于扬子晚报，扬子晚报，这个扬州市江都警方呢这几天发布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案件。当地有一名25岁的小伙子最近就出狱了，他没回家，去这个桥渡下露营住了2天，然后露营几天之后呢，可能没有吃饭的钱了，那就准备自己去偷点钱吃顿饭，他就当天呢就偷了3家，你看饿着肚子他还能偷3家，收获了1000块钱。
那有的钱他随即叫到这个到一家饭店哈，一口气点了20个菜，大快朵颐，然后呢又花了300块钱理头发染头发，还花了400多块钱去一家浴场这个享受了水包皮哈，就是泡在里面泡澡，很快就把钱给花光了。
扬州有名的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哈。
对，
关键是我一再看，你看看他1000块钱办了这么多事儿，我一觉得当地的物价水平还相当可以。你看点了20多个菜啊，一口气哈，
点了20多个沙县小吃，
点了20多个包子，那身无分文，又不想自己生活品质下降，他就只能继续作案。那他在一家火锅店呢，就偷了20000多块钱的巨款，那结果没有来得及挥霍，就被警方给抓获了。
可是被抓到之后，这个贼的一番表白呢，让这个办案的民警是哭笑不得，因为他真诚地表示，监狱里有吃有喝有地方睡，其实挺好的，只是可惜了，我刚做的发型又要被剪成光头了。
人家可惜的是什么？人家根本没担心被抓进去，担心就是我的发型。
人生一定要有 style。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还要关注一下这个 IT 之家的一条有关这个我们经常拿着手里用的手机有关的啊。嗯、最近这个苹果 iPhone 不是最近的一段时间，这个 iPhone 7现在是大家基本上用的比较多哈。
是。
那么最近就有一个妹子通过网购手机就遇到了一个哭笑不得的事儿。
嗯。
那么她和大家一样呢，对这个新的 iPhone 手机呢一直比较期待，就通过网购买了一款 iPhone 7，结果呢，人家收到了两只手机，看赚到了没有呢？一只是 iPhone 3，一只是 iPhone 4，
再加上一张融合卡，最后就变成了 iPhone 7。
三加四等于七，
是奥数的这个冠军，然后在网开网店。当然，对此呢，有网友就说自己在网上看到耐克运动鞋688块钱一双，卖家就说假一赔三。到快递来的时候呢，自己打开一看是四双假的耐克鞋。
哎，说了无良商贩，下面给大家说一条可能把人的气炸了的消息。
嗯，
这消息呢，其实还有这个视频，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哈。这个湖南电视台报道了，凤凰卫视也都有了。那最近呢，这个泥浆灌猪的一事儿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嗯、有媒体报道，这个最主要是湖南当地的电视台报道，在湖南湘潭县杨家桥这儿的一家生猪调运站存在给生猪强行插管灌食白泥粉，这个白泥粉就是以前叫的观音土，
嗯、
可能在当年这个1953年到1963年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是有印象的。这个白泥粉加油糠加水勾兑这个泥浆给猪强行进行灌食，
那被灌的这个猪呢是发出了阵阵的吼叫。那该报道就说了，泥浆灌猪最多是可以给猪增重20斤哈。那买主呢购买这样一头猪就要多支付220块钱的冤枉钱。
嗯，关键这个当时视频显示的这个压力装置给猪灌的呢插管儿，它是从这个猪潲水缸里抽出这个泥黄色的浆体，那个叫猪叫的那个视频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太惨了、嗯、
哦，在1月3号下午，这个湘潭县委宣传部的领导还给澎湃新闻证实，说这个灌猪的行为不会导致猪发生病变。那么现场查到的所谓的泥糠也不是什么有毒的物质。
是，那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糠啊，还有水什么的，这也是猪饲料当中本来就含有的。
嗯，
那总而言之，反正就说不会出什么大事儿。那湖南经视的报道就说呢，湘潭县的畜牧兽医水产局在执法过程当中，当然是意外的查获了几头疑似的病猪。
嗯，那么根据上述介绍，现场查出来疑似病猪已经被查扣了。那么对于湘潭县有关部门现在给出的这些东西无毒的说法呢，咱们的网友呢已经热心的替他们想好了整改的措施，就是把这些猪肉通通送到湘潭县政府的机关食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在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是广东话节目。